十九章，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五节，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神的众仆人啊，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，众水的声音，大雷的声音，说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。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德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我们低头有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又开始最后的两个钟头，我们仰望你的恩典，祝福我们，但愿我们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，也给我们一个敏锐的领会的能力。主啊，但愿主你要给我们的，你凡是启示给我们的，叫我们不失落任何的片段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门。在我们继续交通以前，我想我还是把有些图再解释一下。大家翻到巴比伦的影子那一页，最左上方，大家看见一个徽章。那徽章里面有两个人头，比较靠近我们的，这就是萨旦胡塞，就是侯赛因，或者有人翻译胡生。那么比较离他远的那个就是尼布加尼撒王。所以这两个头中间的距离有多远呢？是2520年，就是七旗啊。所以这个徽章就告诉我们说，就给我们看见但以理书第四章那个预言果然应验了，就像我们的主所说的，各样的树，其中最少一棵树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如果大家读，如果大家看这个最后的这个双城的故事，就是巴比伦和这个耶路撒冷对立。那么耶路撒冷呢，你只看见一棵树是生命树，但是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根据但以理书第四章，那巴比伦给我们看书就是那个大树，巴比伦本身就是那个大树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这个巴比伦可以说是所有帝国的开始，就是那个四个大帝国的开始。那么这个是知识善恶树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，它所缔造的世界就是巴比伦的世界。那么接下来的是波斯大帝国，接下来的是希腊大帝国，加上罗马帝国，还有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世界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这现在最后的不只是两个城的故事，也是两棵树的故事。这个圣经的启示从两棵树开始，也从两棵树结束。好，那么关于这个巴比伦的影子，我们翻过来有几张图，我稍微介绍一下。那上面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今天最高的最高的楼，那么台北101，那么还有上海的，还有就是杜拜的，那可以说是最高最高的楼。那么如果今天大家对于巴比伦很难想象的话，你们不且孤房的可以想象这个杜拜的情形。所以这里有几张照片是杜拜的。那么你到了杜拜，你就觉得第一，它可以说是建筑者的天堂，所有研究建筑的人都喜欢到那去发挥一下。因为你看这个这里这个楼啊，根本是奇形怪状的，而且有的楼啊，不要忘记它可以转的，这个转并不是你去到高楼去吃饭那个慢慢转，不是，它有的这个楼这一层楼往这边转，那一层楼可以往那边转。所以我你要讲的建筑，你要讲到又高又大，那么很明显这个就是杜拜给你印象。那么杜拜其实是一个沙漠海边的一个村子而已，从前本来就是村庄而已，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不是，只有海，只有沙漠，如此而已。但是你不会想到就在那里它可以建筑一座城，就像纽约一样，有的地方就像威尼斯一样，你看这里有图，就像威尼斯一样。但是呢，事实上这都是模仿的，事实上它是用最高的科技。它现那么下面你看还有个所谓棕榈树岛， 而且最近还要造人工岛啊，是希望什么世界的缩影啊，什么等等等等。那么还有呢，他们在地下有一个最大的地下溜冰场，因为实在太热了，所以呢，在地下它可以造冰，那么也可以让他们的让他们的人在那里享受。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将来的巴比伦不知道怎么想象的话，今天杜拜已经就是它的说明了。很多人都经过杜拜都不下到杜拜去，不过应该如果你进到杜拜，那么你就知道杜拜有全世界七星级的旅馆，啊，那个恐怕不是我们可以住进去的。那么还有呢，那么还有不要忘记，现在应该它的这个楼，就是它的那个高楼呢，摩天大楼呢，是应该是全世界最高的了。不过他还不认为满足，他认为大概2012年还是怎么样，什么时候，他希望能盖一个更高的。那么大概是台北101的两倍那么高，有1公里那么高。那么这样的楼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说你一天可以看2次日落，第一次你在地上看，然后你坐个电梯到最上面，还可以看太阳再落一次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个人类无论如何历史最高最高的楼就是巴别塔，在中东。那么是不是主回来以前最高的巴别塔也是在中东？所以大家如果你看看这些，你就可以这个多多少给大家看一点巴别塔的影子，也给大家多多少看一点这个巴比伦的影子。所以这个只是帮助大家想象的。那么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才行。好，那么我们把这个解释过了以后，那么我想我们就来到了19章。到了19章，大家都知道可以说已经到了千禧年了，因为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，我们的主当然要作王1000年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。所以千禧年的时候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。那心腹呢也自己预备好了。这个心腹在原文不是心腹，是妻子，妻子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。我们暂时不去读这一段，但是我们先说妻子也已经预备好了。所以原来呢，这里羔羊的婚娶是因为羔羊娶了妻子。那么千禧年的时候呢，就是因为他迎娶的时候而有的婚宴。但是呢，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第9节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这婚宴原文是晚宴，就像主的晚餐一样。所以每次我们吃主的晚餐，我们想到有一天就羔羊婚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一同要赴羔羊的晚宴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有说半夜忽然有声音喊着说新郎来了，然后呢你看见就有宴席。那么那个有的宴席呢，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可以说实在是个晚宴。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它的原因的，我们细节我们想我们详细不一定有时间说，如果有时间我们稍微点一下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很快的跳到21章第2节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那这个时候这里用的是心腹，这个是对的，明白吗？那么所以这里要弄清楚了，这里这个词的确是心腹。那么心腹跟妻子有什么不同呢？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刚刚做妻子的叫做心腹。那么尤其在以色列，你知道如果一个男子如果一个新郎结婚以后，他1年之内可以不当兵的，所以1年之内他的妻子都是新的，就是心腹。所以简单的来说大概在婚宴的时候，那个妻子所以我想这个心腹中文翻作新娘有它的道理。那么妻子10年20年不能叫做新娘，是妻子没有错，但你不能说是新娘，你不能说是心腹。所以心腹当然是指着刚刚开始的时候，特别普通，我们知道在晚宴的时候，在婚宴的时候，那么一定是指着心腹来说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千禧年过了，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那么圣经呢仍旧称他做心腹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这里有一个可能，就是 将来羔羊的婚宴大概是1000年。如果羔羊婚宴只有10年的话，那么后面他们已经结婚了990年了。你还能够结婚了990年是老夫老妻了，你能够说还是我的心腹吗？当然不能，啊，所以这是个建议而已，啊，我们不能武断。但是所以大概，所以这个千禧年的时候，那么不要忘记呢，羔羊的宴席呢应该是有1000年之久。所以很多读圣经的学者是这么猜测，这只是猜测而已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武断将来会是怎么样子的。那么等到真的是这个第九节，就21章第9节，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7位天使，有一位来对我说，你到我这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。那么请大家记得了，这里现在羔羊的妻要出场了，那么谁是羔羊的妻呢？所以等一等，你就看见说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给我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弟兄姊妹，谁是这个羔羊的妻要指给他看。那么等一等出现的什么呢？出现就是新耶路撒冷城。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了，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很难形容，比方说今天你介绍你的妻子，你很少用一个建筑来形容她，你说她是我的帝国大厦，你正不适合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很稀奇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要将我的心腹羔羊的妻指给你看，结果什么？结果乃是宇宙中最后的，我们不能说产品，最后的一个彰显。那个彰显呢，你怎么去形容它？弟兄姊妹，一面来讲是羔羊的妻，那么而且是羔羊的妻，那么结果呢是把那个整个的城指给他看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如果说到千禧年的时候羔羊的妻已经准备好了，那就表示那个时候已经有新耶路撒冷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羔羊的妻就是耶路撒冷嘛，所以新耶路撒冷已经在千禧年已经存在了。那么现在是怎么？那么现在怎么来明白它呢？那就是21章的时候是讲的新天新地，所以呢，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当然是降在地上，新地上。但是呢，启示录第三章那里不是讲吗？对于腓立帖腓的应许，得胜者，他说他要在殿中做柱子，而且我要将我神的名，我神城的名，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的新耶路撒冷。那么这个奖赏是在国度的时候，是在千禧年的时候，所以可见那是降在空中，因为地上还有耶路撒冷。所以在这里你把这几个地方圣经把它放在一起，所以现在我们得的一个结论就是，今天的耶路撒冷是在天上，因为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那么等到千禧年主回来以后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新耶路撒冷呢，天上的耶路撒冷呢就降到空中，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就降到地上。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。我用一句比较粗俗的话，如果你讲天堂的话，今天的天堂在天上，但是呢等到千禧年的时候天堂就降到空中，然后最后呢天堂就降到地上。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地好像在天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本来在地就好像在天一样，但是最后你看见吗？这个新耶路撒冷最后果然从天而降。所以这是一个重点，我想提一下，让弟兄姊妹有一个概念就好了。那么详细的我们这一次没有时间去看它，比方说千禧年的种种，这需要整本的旧约来解释的，因为旧约里面尤其17卷的先知书里面就把千禧年点点滴滴讲得很清楚。但是我想我们这一次是点到为止。那么尤其呢启示录他在这里讲到这个千禧年的时候也是点到为止，因为整个的内容细节呢是在旧约里面啊。好，那么在下面还有一点我想稍微提一下，那个观念稍微提一下，就是在千禧年的时候，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是羔羊的心腹，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是羔羊的妻子，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羔羊的同伴。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第4章一直到19章，大家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 前面三章告诉我们教会与得胜者，那么今天呢？